讨论完未来美中台关系的展望，我们马上进入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所要讨论的话题。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将在2月11号到14号访问中国大陆，这是60年来第一次台湾官员踏上中国大陆，但是同时也传出他被中方规定不能谈政治与人权，也不能够提中华民国等等的限制。这个诸多限制的拜访有何特殊的意义呢？而美国方面是否乐见这种形式的两岸交流？究竟王玉琪此行将会是破冰之旅还是无关痛痒呢？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在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教授吴汉博士哦，就是说我们看到根据报道，王玉琪此行有三个不能说：不谈政治议题，不能提中华民国，不能提人权、民主、法治与总统。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会做出这样的限制？还有这样的限制是否合理呢？吴博士。
我想那三个限制的第一个不谈政治议题应该是台湾这边谈吧，大陆应该不会去设限说不谈政治议题。那么因为台湾这边自己内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共识，去谈政治议题坦白讲是很冒风险的。那既然我们不愿意把政治议题放在这个政府对政府的这个部门的互动上面，那当然大陆也就相对的提出了一些，你就不要给我提什么就是中华民国或者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东西，大家都相安无事。看起来这样子一限制之后，那么是不是就没什么可谈的？那就变成是不是又回归到一些事务性的？比方说，我们听到王主委讲说，我们去了就是谈一下这个两岸怎么样进入这个区域经济整合，怎么样让这个台生啊获得这个医疗的保障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两岸像目前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可是呢，但是我们从形式上来看，它毕竟是一个政府对政府的一个接触，这是从这个1949年以来两岸断绝这个关系，那么过去是长时间在白手套的这个互动底下，那么现在呢是终于走到了就是政府对政府，那么甚至于将来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建立这个两个机构之间的一个正常常设的一个互动机制，我想这个都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的。
是，好，谢谢吴教授的分析。那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在华盛顿现场的张荣相，就是说对于这样子的这个诸多限制的一个两岸的接触，我想知道说美国的态度本身是如何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之前王玉琪曾经也说过哦，虽然刚才吴博士分析说比较是事务性的一个接触这一次，但是王玉琪自己也讲过，在今年的 iPad 其实是最适合马习会的一个场合，那所以说这个好像又有一点这个政治的意涵在里面。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之前白宫在星期四也1月30号的时候也曾经对这个两岸的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或是会面呢有所表态，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这个王玉琪的之行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那么甚至对于未来可能导致的马习会，那美国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子的？荣翔，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白宫的表态呢，那么白宫的高级官员呢，他在一个简报当中他提到说，一般来说美国是支持两岸之间的各项对话，那这各项对话主要是指台湾的这个海基会还有大陆的海协会之间的两会之间的事务性的对话还有协商，我们知道已经举行了9次，今年希望那个举行第10次。那么但是呢，有关于两岸领导人之间的峰会，就是元首之间的那个对话的话呢，必须要，当然是显然的需要两岸人民同意，元首领导人之间同意之后呢才能举行的。那到时候如果真的举行了，美国会到时会做评估。那么你刚才提到这白宫官员呢，就是说白宫国安会主管战略沟通的副国安顾问罗兹，那么他在对位于华盛顿的外籍记者中心呢举行了简报，来说明今年一年呢美国的对外交政策的种种的期望还有那个计划还有政策是怎么样。那么当中呢他就提到这段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罗兹呢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美国对于两岸对话的立场。
好，一起来看看。
好，一起来看看。
So I think as a general matter,
一般来说，美国继续支持两岸对话，希望两岸对话随着时间推进发展，讨论两岸关系的不同面向。如果两岸领导人最后决定举行会谈，美国到时候会予以评估，因此美国会冷静对待双方各项对话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会继续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 和两岸人民与领袖维持友谊，并且支持两岸对话。
那么罗兹在同一场简报当中呢，提到了这个马习会的可能的 prospect 可能的远景。那么他是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呢？他是用summit between two leaders， 翻成中文呢就是说领导人之间的峰会。那么他是用峰会来形容这个马习会。那言下之意，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是两岸之间对话是对等，是平等的，而不是被定义为中央和地方首长之间的对话。那么这也是其实台湾在如果要推动政治性会谈，也是非常注意的，要在对等还有尊严的前提之下才能够进行的。姚毅，
好的，谢荣祥给我们做了分析。那么在我把现场交给博弈之前呢，我想再请教一下台北的吴汉博士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王玉琪他这一次去的话，刚才您已经提到说他可能谈的比较是事务性的话题，那我们知道他这次会见到这个大陆那边的其他的官员，那预计呢他将在2月11号在南京跟这个大陆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做会面哦。那我们知道张志军他在上个星期也说了他今年可能会造访台湾，那另外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有可能这是不是为马习会铺平的道路，所以可不可以请您分析一下说未来的一年呢，两岸的关系是不是会在政治议题上取得急速的进展呢？吴博士，
政治议题会不会取得急速进展，我想这个还要慢慢来观察，因为台湾自己内部还有选举的问题，这个都是牵动两岸关系的一个变数。那但是政府对政府的接触已经开始了，那么这次是王玉琪王主委去大陆，那么下一次是张志军张主任来台湾。那么王玉琪这次到大陆去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当然张志军主任下一次来台湾也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那么会不会遭遇到这个深绿人士的抗议啊或围堵啊，这个都可以，都不能避免，都不能说不考量，因为按照台湾的这个民情舆论啊，通常都会来做一次这个呛虾的举动啊。那当然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两岸的这个未来关系发展，我想不会，因为这个两岸关系是向前走的，那只是走的步调的快跟慢的问题。那至于刚刚主持人说那是不是就会马上进到马习会呢，大家都一致在期待说今年的 APEC 会不会，就是我按照目前来看大概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看到了这个在我们台湾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嘛，这三个条件就是国家需要人民支持、对等尊严，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啊，我看两岸之间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共识，那么要达到共识之后才可能有，而且绝对也不是一两次的这个王章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还有一段磨合的时间，那就看缘分吧。
好，谢吴博士给我们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跟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谢谢耀毅。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这次的会谈终于不是这个海基会董事长上场，也就是这个两岸的这个负责对方政策的这个主管官员呢正式的来交手了，所以应该是当然大家都有非常高的这个期待啊。想先请教您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之前马总统在任命王玉琪担任这个陆委会主委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王玉琪他就是马总统的人，所以代表说马总统他应该是非常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应该是就是要大力的这来着手这个两岸事务。那么从现在王章会已经开始要进行了，尤其是王玉琪到大陆去，那么您预期说未来马总统的这个剩下的两年任期当中，两岸关系会有一个可能会超出大家预期的一个进展吗？另外就是王主委他到大陆去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比方说他怎么样的称呼马总统等等之类，怎么样称呼他自己的职位，相信府方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推演了。但是他如果一个称呼不好的话，那回来一定是就会造成大家的这个抨击。那您觉得政府到底应该或者说王主委本人要怎么样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棘手的技术性问题？
我觉得您刚第一个问题就是马总统对于两岸关系他是有期待的，尤其这八年任内我相信两岸关系会是他一个主要的政绩， 那么从过去的事务性的一种互动，然后进到一个政治的对话，甚至于到谈判，如果能进到这样，那当然对马总统来讲算是功德圆满。那是不是能够实现两岸政治领导人的这个会面？那我想刚刚我跟那个主持人所讲，就是要看这个缘分了。那因为这个不是靠主观意志可以实现，那有很多客观因素在。那么这些客观因素包括国内的因素，也包括这个外部的因素。那么这个样子大家都能够达成一致的时候，这个才能够顺理成章的推动。那么现在眼前来看呢，因为2014马上就是国内的选举嘛，然后再来2016又是一个选举，所以这个选举接得这么近，而且都是大选，都涉及到执政党的这个去留的问题。所以马总统要不要在这地方我不认为在两岸关系在更下一步这个加分作用有多大。我认为将来影响这个国内选举重要的是国内的经济因素，而不是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处理不好反而是个负面因素。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可能还有待观察。那么至于刚刚第二个主持人所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王总也去了，如何自己称呼，如何处理这个自己的定位的问题。我相信因为这次已经在公开的这个所有的媒体我们看到了，就是不谈马习会的问题。所以王总也最好不要谈马总统就没事，只谈陆委会跟国台办的事，就是不要谈到这个领导人那个层级，他就不会有事。那至于王总也可以自称我是台湾这个陆委会主委，这个我想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我刚才讲这次王毅去怎么去受到对待，那下一次张志军来怎么就会受到怎么样对待。我相信这个如果两岸关系要往前走的话，应该在这种问题上会获得达到一致的协议。
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要请教荣香，就是两岸开始真的要正式这个进入官员级的这个对话了。那么之前当然美国在官事的这个场合或回应当中就说希望乐见两岸能够继续这个对话啊，这个等等之类的。可是有一些报告当中我们也发现说美国其实好像蛮忧虑啊，在马政府这个主政之下，好像这个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大陆，这个是美国所忧虑的。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评估？那如果说开始已经进入到官员的政治性的对话的话，您就您的了解说美国目前在政府层级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未来的这样的两岸的进展？
对，博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白宫官员公开上他并没有松口，他说对于两岸可能就是大家外界有些人期望的这个马习会呢，是到时候如果发生了之后到时候再评估，所以并没有说是支持马上跳进去说是支持还是反对。那刚才那个其实我也很赞同那个武汉教授武汉博士的说法，今年是不是能够两岸的领导人来举行这个会谈呢？其实有很多可能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发生的事情。那其实两方面也都没有松口，比如说马英九总统他就自己说了从媒体上报道来说，他就说这次的那个网章会并不是在为马习会来铺路。那么他自己也没有为王玉琦这一次到中国大陆赋予什么特殊的任务。那么在中国方面呢，中国的国台办对外的发言是说呢，如果对于有媒体在询问说是不是可以在 APEC 上面来见面呢，那国台办的说法是两岸之间的事情呢不用通过这个国际场合来谈，这是两岸人民之间的事情。那么至于那个博颖刚才问到说是不是两岸走太近美国会有点忧虑，我相信有些人是有这样子的concern， 这样关切，尤其是之前提到中国台湾的军官呢向中国大陆要泄密，那么是不是以美国跟台湾之间根据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军售很多的那个技术的转移呢，是不是就会隔个水那过到中国大陆呢？这是美国有人关心，是有人担心，是我们的确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不过公开上呢，当然你还是要促进这个提倡这个两岸的对话，来降低这样的纷争，这是主流的意见。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谢谢两位来宾。我们现在开始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在台北的谢先，我们先来听谢先您发表您关于这个的意见。谢先您好。
喂，
请说。
好，谢谢哈。那请问那个大陆它那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哈，它是不是属于那个片面改变现状哈？那如果说是属于改变现状的话，是不是透过怎样的外交关系方式比较会适合哈？会比较好一点？像学者间，
谢谢，不好意思，您可以针对一下，就是如果王玉琦主委他要访问大陆的这一次之行呢，您有什么样的意见或问题吗？
我刚才打电话比较晚一点了，所以只针对前面一个问题回答。
这样子啊，那不好意思，谢谢您的电话，新年快乐，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是湖北的李先，李先您好。
这个两位嘉宾，
哎，
主持人好，
哎，您好。
我说的就是大，跟大家首先拜个年啊，
哎，是新年好，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愉快，健康平安。
好，谢谢。请问一下，您对王玉琦访大陆什么看法？
我下面就是说，我认为马英九先生推行的这个不独不武不统的政策是不受统，这个不挑衅不拒战，这还是非常符合两岸人民的期待的，这个现状很好。王玉琦先生这一次来到大陆，那肯定是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那么我还要呼吁美国要承担一个义务，必须在强烈这个捍卫这个正义的地方，要保护我们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宝岛，还是要保卫台湾人民。
是，
我话说完了。
好的，好，谢谢李先发表了意见。我们接下来接的是台北的于先，于先您好。喂，台北的于先您好。
你好，
哎，你好。
有一句古话
是
叫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是，
两岸的官员要谈，你不准我叫我的名字中华民国，那怎么谈呢？对吧？你不能够正视事实，正视现在，那怎么谈？另外，你也不准我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青岛大爆炸，第二天习近平就过去了。习近平又到包子铺买包子，这是什么？这就是讲的人权、人民的意志。所以说，两岸要共同，不要让问题一代接一代的延续下去。我们就得正视事实，我们要谈面对未来的人权、自由、民主发展。谢谢大家，大年过年好。
好，谢谢台北吕先。我们再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是这个河北的王先，王先您好。喂，王先您在线上吗？喂，王先您的线路您的线路不大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江苏的张先，张先您好。
就是共产党在革命时代用南宁湾的鸦片和中日的勾结，然后打败了国民党，然后在新时代呢用千岛福事件来对付国民党，然后共产党呢在国内就是争强斗狠，然后佛斋贩卖人体器官以抢洋抢的，这里面现在交往的就是殊途腐败和犯罪模式，政府黑社会化、公司化，真的好，你们应该坚定信心，知道吧？做正确的事情必须要有信心，要强硬的坚持下去，知道吧？那不要有私心，或者也这里有不好的事情没克服。
好的，谢谢张先您的意见。我们接下来再听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是天津的李先，李先请发表您的意见，有三十秒的时间，谢谢。
以后也是实现民主直选的。
喂，你好，我是来自天津的李先生。
是，您请说。
我觉得中华民族现在正在途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香港、澳门，还有海外的其他的华人的群体，大家现在正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实际上是老天在给不同的中华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有一个很好的试验不同制度的机会。我自己这样认为呢，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不要设任何前提。我觉得呢，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那么不要把这个东西作为前提。我觉得无论从台湾角度还是从大陆角度，大家都用一种非常开放的一种观念来彼此接触。台湾不可能接受大陆的极端不民主的制度，大陆呢目前的政治体制也不太可能接受台湾的目前的这样状况。假如我有资格 代表大陆人民，我希望对从大陆的角度对台湾人民说一声对不起。大陆从无论以前荷兰统治台湾时期，还是日本日据台湾
时期，是不好意思，李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打断您的发言。不过我们已经听到您要说的话了。那么最后还剩下大约两分钟时间，我们想先请在华盛顿的嘉宾啊，张荣香，请您一方面再回答我们刚刚听到各位听众朋友的意见，很多人是说，像刚才的李先生说，不能设前，不要设前提。但是江苏张先生却说，反而态度要强硬。那么呢，台北的余先生也认为说，你说你设那么多限制，又不能提这个，不能提那个，这样子没有办法谈判。所以两岸在谈判的时候，或是在交流的时候，到底态度是应该强硬，还是不要前提，还是要开放呢？请您针对这个方面，您给我们做个结论。
从听众的来电呢，我们知道一个问题，如何那个强化这个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真的是非常重要。那现在已经就是面对这个两岸的政治现实，那个王章要举行会谈，但是怎么样来增进这个政治互信呢？其实也是美国所期望看到两岸所举行。我们知道2月11号王章会举行会谈，在2月14号之前的几天，我们叫2月14号这个日期情人节，拜登跟习近平曾经举行会谈。那么这王章会在2月11号能够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是有待的。那美中台关系呢，有分歧也有合作。那么未来一年在马年呢，三方面都希望能够扩大这个合作的范围，缩小这个分歧。那要怎样做到呢？就通过更多的对话，更多的更密切的经贸往来。
好的，谢谢荣香。那我们接下来请台湾的吴汉博士呢，针对听众做一个反应以及演讲的结论。吴博士，
我想这个两岸开始接触了之后，目前所走的路子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只是从简单由简入繁，由这个慢慢进入深水区。相反呢，我们看到两韩关系领导人都已经见了面，但是未必对两韩的关系有所增长。所以台湾在目前的道路上面可以持续发展，我们抱以乐观的期待。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当然电视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没有忘记您的，我们一定会排除万难，随时的把我们的这个节目接上电视，跟您在空中相会。谢谢大家。
好，谢谢博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在现场的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以及在台北的台湾昆山科技大学教授吴汉博士，还有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谢谢博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发表的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此外呢，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将持续带您关注海峡两岸以及东亚的局势，而樊东林也将回到工作岗位上，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仅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新春愉快，晚安。